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探讨中论。今天要进行的是观三相品第七。所谓三相就是生住灭，这是有为法的特征，有生住灭。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住意灭，或者生灭无常，这个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就是不生不住不灭。印顺导师对于中论二十七品分成几个部分，前面两品是总观，后面二十五品是别观。而头两品总观的第一品是观因缘品，观因缘品是观即无生，因为八部中道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先观那个八部中道的不生，强调不生，这是第一品。而第二品是观去来品，就是观灭不去，正好是讨论八部中道的最后一个不去，一个头讨论不生，一个尾讨论不去，这是八部中道。头两品是总观，而后面二十五品是由四谛来分，观世间苦集灭道。而世间的苦主要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或者称为六界，这个就是前面第三品观六情品，第四品观五阴品，跟第五品观六种品。六种品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室。而第六品开始就是观世间集，苦集灭道的集主要就是苦的因，而苦的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烦恼跟业，因此第六品讨论观染，染者品，这个染就是贪欲啊，贪染，贪欲的人那就是染者。其实贪是三毒，贪嗔痴，以贪为代表来讨论。那这个第七品是紧接着第六品观染，染者品之后所说。那第六品跟第七品之间的关联如何，印顺法师他非常善巧，就是在本文里面谈到的，心念与烦恼相应，构成杂染，从烦恼而造业。我们的业就有身业、口业、意业，那这种业是行为造作，由身口意的造作就升起了一切有为法，有为法那就生住灭咯。有为法就是烦恼与业所造作的，所以这一行的内容云顺老师非常善巧的把第六品贪嗔痴的烦恼有引发了身口意的三业，有三业的造作而会有这个一切的有为法，就跟我们三相品贯通起来的。有为法有它的相貌特征，有的说有生住灭的三相，或者有的说生住意灭的四相，或者简单的说有生灭这两相。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一定有生住灭的形态，所以佛说 有为法，有生住灭的三有为的特征。我们人有生老病死，物品有生住异灭，宇宙也有成住坏空，这些凡是造作的都是属于有为法。那生住灭是不是有实体？后代的佛弟子对这生住灭三相升起个别的见解。一切有系与独子系，从分析的见地，分析设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有一个极为。对心法不断的分析，分析，分析到了刹那念。所以就有部他们认为这些法分成法体跟作用来谈。是心法分析成为刹那念，而色法分析到最后成为极为。这个心与色的法体是常住自性的，这个体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恒常不变的，没有生住灭可说。而色心之所以称为有为法，这是在作用上谈的，这是有部的说法，认为在作用上有生住灭这三个阶段，是受了生住灭三相的推动。这三相是另外有一种实在的法，所以就有部他们认为这个法生住灭的法是心不相应行法。他们立五种法，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心不相应行法，五为法。这个生住灭就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色法或心心所法的和合现起，从未来到现在，又从现在到过去，有生住灭相与法同时而有，所以说三相是有为法的特征相貌。晋朝慧远法师曾经请问过罗什大师，罗什回答说，佛说有为法是为了令人厌离这世间的，说生灭无常，让众生不要贪恋世间，并没有说有实在自体的生住灭三种相。我们看一下角注五，这个出自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倒数第三行，内外之物，内是我们有情众生，外就外在的七世间，这个有为法都是有生住异灭，而佛说一切的有为法有生住异灭，有的人一听了以后就产生厌离心，不会贪恋这些有为法，能够知道厌离就可以得到而解脱。佛开示有为法的大义，大致上如此，并不是要让弟子们来追究这生住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实在的法，这个不是佛说的本意。所以就有部门对三相加以研究，他们说生住灭这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而是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法。这一品虽然破斥执着三相的一切学派，但主要是破斥三相别有实体的学派。好，底下就是正论，我们看一下 末页和这一品末页188页的科判啊，科判从左到右啊，己二就是这一品的主旨，就是观生住命相啊。这一品啊，先分成两大相，更一是破三相之妄见啊，就破斥种种部派的邪执。破除对三相的执着，而更二就是最后这一颂，显三相之正义成，破斥以后啊，论主最后啊来啊显正啊，显出三相的正义是什么，而破斥妄见有分成心一啊，观生住灭不成，另外还有心二，在34颂结一切法不成，就是说生住灭这个自相不能成立，由此而推啊，一切法的自性也不能成立啊，观生住灭不成啊，又分成几个，一个人一总破三相，还有人二别破三相啊。总破三相又分成有为无为门破，共聚离散门破，还有有穷无穷门破啊，这个是前三颂。而别破三相又分成破生，然后其次破住，最后破灭。破生又分成三门，子一是自他门破，子二以未门破，以就是过去，未就是未来，子三有无门破。这里所谓门不是破门而入那个门，这个门在佛法讲它叫做诸门分别啊，对一个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切入啊，就是从自己还有他啊，或者是从有或无啊，或者是说已去未去正在去啊，这几个角度来切入啊，自他门先破他生，其实在破自生啊，等等。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一品的大致上的架构，我们接着来看第一颂，破三相之妄见。先破执，然后再显正啊，观生住灭没有实在的自性，先总破生住灭的自性。三门中的第一门啊，先从有为无为门破啊。好，第一颂，有为法它有生住灭，那我们请问，构成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本身，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的话，那么这个生应该更有生住灭的三相，因为有为法一定具备有生住灭的特征。如果这个生是有为法的话，应该它也具备有生住灭这三个特征。如果生是无为的话啊，既然无为，那就没有变化，没有生灭的作用。那如果这个生是没有生灭的作用，那如何能够成为有为法的特征呢？它都没有变化， 那么你如何可以表现这个法是有为法呢？这是这一颂的大意。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生住灭三法是有为法的特征相貌。那我们现在要追究这个生住灭这个三法的本身到底它是有为还是无为。如果它是有为，那一定还具备有生住灭才能够表现它是有为。生住灭到底是有为或无为，学派之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与独子系说生住灭这三相是有为，而分别论者说三相是无为。分别论者在大毗婆沙论来说，最主要是指画地部。而法藏部说生与住是有为，灭是无为，它是分开来，一部分是有为，一部分是无为。分别论者为什么说三相是无为呢？他的理由何在？他们认为三相是一切有为法的普遍理性，如无常是诸法的真理一样，诸行无常。有为法不论在一切处一切时总是有生住灭，因此生住灭有它的普遍性永久性，它是普遍恒常的理性，能够使一切法流动不息，一切法照着它的理则而生灭。因此他把这种不变的理则，恒常的理性看成是无为。而这思想接近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而法藏部为什么说灭是无为呢？因为一切法终究要归于灭无，这灭是一切有为的最后归宿，这灭能够灭一切，有绝对而必然的力量，所以必须是无为才可以。这是法藏部的解说。好，那其实论主他不赞成三相是有一个实在的有为体性，或者是实在的无为的体性啊，还是回到佛陀的本意，生住灭只是为了让众生起厌离啊，并不希望大家在追究生住灭是不是有自性啊。好，我们看论主破啊，论主觉得这些学派执着有实在的自体，不论说生住灭是有为或无为都不行。为什么呢？假定如说一切有部说生住灭是有为的话，那么生住灭的本身也应该有这三相，只要是有为法一定有三相。就是说生有生住灭这三相，住与灭如果是有为法的话也各有生住灭的三相。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凡是有为法就有这三相，生住灭既然是有为就必须有生住灭表现它是有为法自然也就有此三相。如果没有这生住灭，那就无法来知道它是有为法了。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生如果他同时还有生住灭，而他又认为有实在的自性的话，变成生与灭就同时存在啊。好，那其实生与灭是相违的啊，就如生与死一样，它是不相容的，这样就会落入相违的过失。假如如分别论者说，生住灭是无为，为法不生不灭，没有变化，没有差别，没有作用，没有相貌，而这样的无为法既然没有变化，怎么能够为有为法作相呢？怎么能够表现这个法是有为法呢？怎么能够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他自己本身都没有变化，你怎么能够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如何表现有为法是有为呢？如果生住灭是无为，无为是无差别的，这种无为法作为有差别的有为法的表象，在性空论者看来是无法成立的。就是你这个生住灭如果是无为法，没有变化，是不能够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因为有为法它一定有生住灭的变化嘛，你无为法都没有变化，如何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好，这是第一颂，先论究这生住灭本身到底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因此导师的科判叫做有为无为门破，先开出两条路让他选。因为一切法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嘛，你如果主张生住灭是有为法，那有为法它就必须再有有为法，那这个有为法还需要再有有为法，那就无穷的后退，这个在论理上是落入无穷过。另外它本身如果执着有自性，有生住灭，这个有为法又具有生住灭，生与灭它是相违背的，怎么可以聚在一起呢？那有人认为生住灭是无为法，那无为法本身它没有变化，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因此只要认为生住灭有自性，不论是有为或无为都是此路不通。好，第二颂是共聚离散门破。第二颂，三相若聚散，不能有所相。就生住灭如果共聚，共聚的意思是同时有生住灭具足合集在一起。散的话就是生住灭是个别个别，有前后的次第。好，那论主同样的，你要么就共聚在一起，要么就个别离散。不论共聚在一起或个别离散，都不能够作为有为法的特征。云何在同一个处所，在同一个时间，同时有生住灭三相呢？好，这是这一颂的大意。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先审定，审定意思就是先设想的一般众生的执着可能有哪些想法，全部先把它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各个击破。 三相在同一的时间中具足合集，这个叫具。三相如果有前有后，在初中后中的次第，这个叫做善。那我们现在要论就三相为有为法作相，就是生住灭作为有为法的特征。那请问这个生住灭这三相是同时在一个时间同时具足，还是前后次第有三相？好，以下别破。先破生住灭三相同时，其次再破生住灭前后次第。所以就有部与独子系主张，在一法的一刹那中同时具足有三相。在中观看来，这是相当困难的。假定说在一法一刹那中，一刹那就是分析到不能够再分析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如果在一刹那中三相聚合在一起，就是生住灭聚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同时有生住灭的作用。但是生跟灭它可以同时在一起吗？这两个是相违背的啊。如果你生住灭同时聚集在一起，这不是同时有生又有灭的作用了吗？所以就有部反驳，我虽然说同时有，但我是从法体跟作用分开来讲的。先从法体上说，一念心中三相共有，就是这三相法体来说，它是从法体上三相同时具足有。但是作用呢不一样哦。在作用方面，升起生的作用时，住灭的作用还没来；起住的作用时，生的作用已经过去了，而灭的作用还没来；起灭的作用时，住的作用也成为过去了。所以法体同时有，作用有前后的差别。那它是为了躲开生灭相违这个过失啊。他认为我的法体同时有啊，只是作用有前后，这有什么困难呢？中观再进一步破斥他，说刹那这已经是最小，没有办法再分析的啦。那是没有前后的，没有前后之分，你怎么可以说生的作用起时，住灭的作用未起？灭的作用起时，生住的作用已经过去。刹那已经是最小的单位了，不能够再分割了。你怎么可以切开来说生的作用起时和住灭的作用怎么还可以切割呢？可见体同时而用前后，这是讲不通的。这用不能够离开体而单独存在。好，这是破三相同时。接着破三相前后次第。经部主张生住灭三相是有前后次第的。先有生，其次住，最后才灭。这是在相续行上建立的。这行是有为法，他认为是在相续的有为 因果诸行上建立的。但佛说有为法有三相，你如果这样的主张有先后的次第啊，不是承认一一刹那中没有三有为相吗？即刹那刹那生灭，你如果是先生啊，然后再住灭，这样的话一刹那也得有生没有灭，有的有灭却没有生，这样的话一刹那就没有三有为相了。好，经部他们提出辩驳，我虽然主张三相前后起，有前生次住后灭，但在一念心中也还是可以说有三相的。刹那间的升起啊，这是生啊，过去了是灭。这刹那在相续不断的流行之中啊，我们可以说是住。因为经部它是主张现在时有、过去、未来是无的啊，它都是主张现在。因此他用这种说法啊来建立他的三相。而中观啊对这个说法要提出中观的看法，说这是观待建立的。例如人啊有高矮，因甲的长而有乙的短，这是相较之下才有高矮长短，因丙的短才显示出乙的长。如果只有乙个人，没有甲没有丙，他本身不能说是高矮胖瘦，并不是单独乙这个人他就有长的自信或者短的自信，没有啊。长短高矮胖瘦，这个都是相待的假名安立。这观待假立只不过是缘起假名，但经部主张现在有过未无，他们想要在现在时有的刹那心上来建立，这怎么可以呢？所以生住灭这三相如果同一时间具足，或者离散前后次第有三相，这个对有为法都不能有所表象，就这是三相具足或者前后次第都不能作为有为法的特征。为什么呢？如果三相合聚有什么过失呢？这里就点出来，在一法上同时有三相的话，那就有生住灭同时，那生与灭就会互相矛盾，生灭相违，会落入相违的过失。那如果善的话呢，前后有三相可以吗？也不成，因为你生住灭一离散的话，有的就有生而没有灭，有的有灭却没有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表示这个法是有为法，有为法一定有生住灭吗？怎么会有生而没有灭，或者有灭而没有生呢？有为法一定要生住灭才能够表现它是有为法呀。一定要说三相同时，你想想怎么可以于同一个处所同一个时间点来说有三相呢？ 好，以下别论大圣三相同时的真意。在大圣学者都承认即生即住即灭同时三相，不过这样的意义是值得研究的。成为世论在一刹那心中建立即生即灭的理论，有一个譬喻，竹秤有两头，一边比较重的就低下去，另外一边比较轻的就升高抬起来，就低下抬起，这个是同时的，一边低下一边抬起，这在时间点上是同时的。他们用这个譬喻来成立他的即生即灭说。不过在中观看来，这样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行得通，是值得考虑的。秤有两头，有长度，可以有低昂同时的现象，但是我们的刹那心那已经不可再分析了啊！难道也可以说有两头，有生灭同时吗？已经是不可再分析的刹那，就没有两头啊！怎么成立生灭同时呢？空中不容许不可再分析的刹那心，在贯彻过去未来的现在相续中，观待假名，才能够说即生即灭。关于中观评论，唯识家如秤两头低昂时等，这可以参考角注十九与角注二十。在中观经论第六章第二节，这边有详细的解说，大家可以参照。好，以上是从合聚跟离散门来破次，就这三项不论同时具足或者是前后次第，都不能够执着它有实在的自相。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颂，有穷无穷门破，若为生住灭更有有为相，是即为无穷。就是如果一个有为法，那它有生住灭，那我们来请问，这样的生住灭是不是还有生住灭？如果它是有生住灭，那它还有，它又是有为，那还有生住灭，这样的话就会不断的衍生下去，就会落入无穷过。最后一句无，它的意思是说更无生住灭，为此法做表象。那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生住灭来表现他的话，那这个法就不是有为法，因为没有生住灭的相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好，我们先看前三句如果执着更有三相的话，就会堕入无穷过。假定生住灭的三相是有为法，如果生住灭是有为法像睡就不等所说，既然有为法，那应该有三相咯，那就应该更承认这有为的三相，又有生住灭三有为相， 好，比如说这个法是有为法，它有生住灭。那这个生住灭如果是有为法，那应该还有三相。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断不断的一直无穷后退，就犯了无穷的过失。例如假法是有为法，是由生住灭的意来为假做表象，就是有生住灭来表现假它的特征，就含有生住灭这三相。而以法它也是有为，那有为法一定有生住灭三相呢，又要有生住灭的丙来作为意，来为乙做表象，来表显乙是有为法。而丙法仍然是有为法，那还要生住灭的丁来表显丙，表显它是有为法，替它作为有为法的特征。这样一直推论下去，那就成了无穷过了。无穷过这个是在论法上的一个过失，因为没完没了，始终得不到一，因为如果不断不断再追下去，那你最后那个是什么？好，那第四句，假定说生住灭，它虽然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法哦，但不需要另外的生住灭来替它做表象，不需要另外的生住灭来表现它。那么这有为法上的三相就不能说它是有为了，因为有为法一定要有生住灭才知道这个法是有为法呀。如果没有生住灭，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有为法呢？没有生住灭，它就没有变化，没有生灭的变化，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有为法呢？因此如果不需要另外的生住灭三相，如何知道这个法是有为呢？好，这边做个结论，承认另外有生住灭就犯了无穷过，如果不承认另外有生住灭又犯了非有为过，所以两边都不通啊。所以就有部他承认三相是有为，推论的结果承认另外有生住灭，但是如果承认有生住灭的话就会落入无穷过，但是有部有另外的说法，那为了避免落入无穷过，他又提出另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第四颂开始要说的。而分别说系，这个是分别论者说三相是无为，那既然是无为法，那就没有变化了，没有变化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有为法应该有生灭变化呀，你这永远没有变化怎么可以作为有为法的特征呢？大众系说三相是有为，但自生自灭，不需要另外的生灭替它做表象。好，这些学派的思想恰好是对立的，有的就主张有为， 要么就主张无为，有的主张生住灭同时，有的主张生住灭是前后次第。不论你主张有为无为，是同时或者前后次第，在中观看来，如果不建立缘起的假名论，那一定都会犯过失的。好，以上是总破三项。我们扼要的归纳一下，153页。总破三项，分成三门破。第一个有为无为门破，就有为法它有生住灭，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生住灭来追问，一切法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请问你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吗？或者是无为法呢？如果生住灭是有为法，那应该更有生住灭。如果生住灭是无为法的话，那就没有变异了，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那如何能够成为有为法的特征呢？所以先追究生住灭是有为或无为。如果有自性执，不论是有为或无为，其实都是行不通的。第二颂就从共聚离三门来破次。这是生住灭的三项是同时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时具足呢，或者是个别离散有前后的次第。如果同时具足又各自有自性的话，那就生灭会相违。那如果是有前后次第的话，那就会落入有生而没有灭，或者有灭没有生。这样的话如何能够成立有为法呢？另外第三颂有穷无穷门破。如果生住灭更有生住灭，那这个生住灭又更有生住灭，就会落入无穷过。那么如果这个生住灭更不需要另外的生住灭来表现它，那这样的话你没有生住灭如何知道它是有为法呢？就不能够表现它是有为法，就会落入非有为过。因此在中观看来，不论你主张生住灭是有为或无为，生住灭是同时具足或者前后次第，如果有自性执，都是会落入错误的，必须在缘起的假名上才能够建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